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英如，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非常高兴和你相会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朵云彩都是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牵引着你我来到爱我们的上帝面前，重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会发现，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事物可以在上帝手里化为恩典的记号，成为美丽的珍珠，更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上帝可以使用我们过去一切我们所经历的，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可以在他手中化为恩典的记号。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台湾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英清牧师。曾牧师他从1989年领受了建立家教会的呼召，从他的诊所开始，他建立起如同家庭一般的教会，简称家教会。许多年下来，传福音的脚步除了在台湾本地，也去到了世界各地。他宣教的旅途当中，见证了好多好多上帝在人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即使已经70岁了，他还是没有停止传福音的脚步。而今天曾牧师呢，就要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他在建立教会还有宣教当中的这些奇妙的经历。深愿我们透过今天云彩飞扬分享曾英清牧师的故事，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更是听见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非常高兴今天再次邀请到曾英清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特别要来谈一谈他在成为牧师呢牧会的这个经历。我们来欢迎他，曾牧师，欢迎你。
哦，谢谢英如，我们再次见面咯。
从原本的这个长老后来被安立成牧师，
是
那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心志愿意被安立成牧师呢？
上帝从幼年带领我，然后再一步一步到结婚，到生子，到过了这些很痛苦的岁月挣扎过来，也是好不容易已经在这个教会了。问题是有些东西我解决不了，譬如
说什么，
我的女儿忽然就咳起来哦，咳得要死哎，
哇！
然后咳起来就居然就整个脸发黑，然后就开始窒息了，几乎要死了耶。我慌到没有办法，我只能讲主祷文呢。我把这样的孩子带到教会去，但是教会也只能一旁祷告，然后眼睛一路一个张一个闭在祷告，看看他有没有在发作。这样的情形整整半年折磨我。我的大女儿，原来我是小儿科医生，上帝说小儿科医生算什么？到半年后的某一天，他每一次咳起来就发黑，每一次咳起来就发黑，我到最后知道，哇，主啊，完全交给你，这是你的孩子。就在半年后的某一天，他忽然手指头，他才2岁半不到耶， 手指头指的那个我房间的一个墙角，黑暗的一个圈是在那个地方，他指了咦，就这样把他叫出去。
哇，
两岁半的小孩子，欸，两岁半怎么会指这个东西啊？我看到一个黑影，啪，离开了。为什么我讲这个不是怪力乱神呢？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女儿就恢复了。今年她已经38岁了，从来没有再生过一样的病。
哇！
上帝用那个在提醒我，你要怎么样超越你有限的医学？
是是，
后来我
好像是一个信心操练的过程。
对，他就用我嘛。所以你看，后来我的儿子也陆续发生抽筋，一年完全没有办法，只要发烧起来就抽筋，然后眼睛就上吊，整整一年我陪着他睡，吃那种镇定剂，这样子吃个脑部痉挛的药。老三给我拉黑色的水便，拉了整整一个礼拜不会好，黑色的又是水便呢，老是整天鹅口疮，满满都是白白的这种东西。你看，这全部都是小儿科医学的东西，一关又一关在折磨我一样。但是我知道医学真的有瓶颈，唯有上帝是无限。
因为您自己本身就是小儿科医师嘛，基本上这些好像都是你很熟悉的，应该是一个擅长的领域。
对，
但是上帝让你经历到的是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去解决的。我知道其实曾牧师还曾经有经历过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曾经有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带她来就诊，结果她竟然全身皮肤溃烂，但是后来也经历了一个奇妙的神迹。
这个孩子好端端到我这里，早上也看，晚上也看，发烧全部都医治了，打点滴，然后就回去了。你知道隔了三个礼拜，莫名其妙他的父亲又打了一通电话来，说曾医师啊，今天来看我女儿，我女儿现在在马街医院。我在看病，所有的家属都变成我的好朋友跟家人一样，我绝对没有另外的想法，一定去。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热心跟那一份爱哈，我跑到马街医院，我亲眼看到他全身烂的像一块烂掉的芒果一样，全部黑色的，没有一块皮肤是完整的，连这个鼻胃管哈插进去要喂他药啊，喂他奶这些东西，也是两岁的孩子哦，居然都黏住，而且根本不能作用了，老师讲这个孩子就要死了一样。这里一块一个干燥剂，这里一块热热的那个风扇，那盖着一个白布，就这样把它弄干，全身都流脓流汤啊，怎么活的？哇！我就拼命为他祷告，就像今天这样，我一面讲一面就哭着哭着哭着，我就哭得很凄惨。为什么？原来我在悔改一件事。在原来那个教会，我一直跟他们讲要复兴要怎么样，我祷告得很迫切，很多人就跟着我一路一路就这样祷告起来，只要我带祷告会，人就增加到20个、30个、40个。奇怪的，我那个牧师一带就只有个位数，我自然里面产生很大的这种不以为然。我就曾经有一次就把他翻桌子，我带着我太太很血气的我就走了。你看我的脾气还是这样子那时候，所以呢，我一直在认这些罪，有没有认到罪？我哭得像我家的死人一样，你知道吗？他父亲就觉得什么呢？这个医生怎么能够哭成这样？他竟然跑去问他们的主治大夫，主治大夫竟然说：“哎，有的外面的医生如果用某些药，可能也会这样。”哎，用某些药可能这几药他不是听进去了，他就认定我是用错了。就一路要控告我，甚至要威胁我拿出一些钱来做补偿。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又生气又无助啊。我祷告主，神迹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在我耳朵上忽然响起来。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意象在我里面，声音在我里面叫我去找这个人，我看今天我就完全崩溃，让这个人给我扳倒了，我医生也不做了，教会也不开了，你看转折有多么大。
为什么后来这个小女孩她这个原本身体的皮肤的这个溃烂到最后神迹式的发生改变呢？
奇妙的是，这个人上帝把声音给我叫他的名字，我打个电话过去， 我跟他讲这些状况，他竟然二话不说就说好，我明天陪你去。结果他一去的时候，马上那个孩子已经被移到隔离室的楼上去了，不知道11楼还是几楼，在中山北路的马街。他就开始为他祷告，接近祷告，按手祷告，呼喊祷告，这里祷告那里祷告，手一直比到处比，结果发出一些我常常觉得很怪的声音，原来先生所讲的叫方言。我就里面又紧张，但是老实讲我又好笑，你看我那种声音，
是
就觉得他在干嘛，
方言就好像是上帝赐给他的另外一个语言，
对了，
他用这个语言在祷告，
对，他就很深的在跟神沟通一样的。结果我自己正在不敢笑当中，我迫切的祷告，竟然我的舌头忽然不听使唤，我的舌头竟然跟他一样，笑了吧了吧了笑了吧了吧了笑了吧，什么事发生了？原来我的舌头要诉说上帝各样的事情，包括祷告，包括寻求，都来不及了。我的舌头忽然被神自己来控制，他自己帮我祷告出来。这不是发功诶，这是里面那份爱到极致，上帝亲自的作为。我一祷告，我就看到一个图片，这个孩子被天使从天上下来，把他医治的干干净净。足足一分钟让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从烂芒果全部溃烂变成洁白的皮肤，然后还给他的家人。我看到这个景象，我哭着喊着哈利路亚，问题是我眼睛一张开还是一堆烂芒果。换句话说，上帝让我看见的跟事实是两回事，
考验您的信心，
考验信心，你说对了。所以当我要下楼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跟我那个牧师陪我来，我跟他讲，这是真的吗？我看了是不是像发疯了？所以那个牧师很轻描淡写跟我讲，要出那个马偕医院的门口，他说曾长老，我那时候是上帝给你的这些事他自己会完成，你只要祷告，两句话就给我就走开了。我当时都无助啊，我回去竟然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也没办法吃也没办法喝，我真的被逼进食祷告耶。就在第三天事情就发生了，果然他的家人来找我说，哇，你的上帝救了我女儿了耶。我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去看他，为什么？因为我怕打起来，他骗我啊。就你看到那种程度，我还有一点点怀疑的心啊，上帝也没有计较耶。上帝他让我看见这个孩子从烂芒果全部溃烂变成洁白的皮肤，我哭着在那个地方把荣耀归给主，于是我转变了，我必须成为一个神所呼召的仆人。
是，就在那个时候你就决定要成为一个牧者，
是，
然后要更多的来传福音，不只是当一个医生而已，还多了一个牧师的身份。哇，我真的觉得这个见证非常的激励人心哦。
是，
听说好像那个皮肤本来溃烂了，后来就是结痂还自己剥落下来。
是，第三天既然那个结痂会自己剥落，简直是不可能，至少你要去搬它，要不要在一个礼拜以后一个月以后啊，上帝让它自动掉落而且洁白。最奇妙的是这件事情过了15年，孩子也长大了，一切也恢复的，他们移民到纽西兰去了，竟然上帝启示那个爸爸带牛回来到我们的教会做见证，说当时点点滴滴到今天他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而且准备让他上神学院，奇不奇妙啊？
是，
感谢赞美主。
是，真的觉得上帝能够使用每一个危机哦，然后化为转机，还让这个转机呢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
是，
让更多的人来听见上帝的那个全能。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常常会受到信心的考验。
是，
无论是在您的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啊，自己是一个医生，在牧会牧养教会的过程更是信心的考验呢。
是，
那在自己的诊所里面开始了这个教会，可不可以请牧师来谈一谈？
确实是因为我被这样的逼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第一天他还是带着恐吓的话语，一天打了好多通电话来恐吓我，是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怎么样的补偿，因为我孩子真的不行了。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他说好吗，如果你真的没有预备，没有怎么，不要紧了，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里读书哦。你看这样的威吓跟整个的恐吓，我是心不凉吗？我是被逼到最极致最极点，但是你看一个医生有没有办法跟他来跟他计较，来跟他这种对抗了，甚至来上公对簿公堂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有倚靠神，我知道我是被冤屈的，神让你帮助我。当神做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能保留我什么呢？渐渐我就进到这个牧师所带领的教会去，我就开始从一个两个三个，感谢赞美主，我从四个开始建立在家庭小组里面，渐渐我把我的病人我的这些朋友渐渐从1985年以后，一面接受神学，一面在那边当讲员，一面陪着他们成长，就是现在所谓的基督徒敬拜中心。我四年的熬练在那个地方造就，1989年我就被安立成牧师。当时我已经有120个人签署要赞成我当他们的牧师，然后给我做一个相当好的考牧，就很顺利的成为叫做哈利路亚家教会，在我的家。因为这是一个家的教会，所以有些人就问我啊，教会就教会，还有个家教会，为什么一个家呢？我刚才讲上帝给我的理念就是家应该就是教会，而教会应该是个家。当我们在家里面重新得力的时候，就是要往外去成为一支军队啊。所以在那年啊，神就让我在家的建造当中，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挫折跟攻击哦。但因为从小这一份能耐有没有，再加上遇见主这一份特别的能力有没有，我不是说不会痛，不，但是我是绝对不会丧志。我最近跟他们讲，我们会有痛心，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了，但是绝对不能丧志，因为那个意向是绝对的。换句话说，意向就是个目标，就是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不能够移开的那个，因为他是我的心中王，他带领我一生。所以当这些东西在我里面渐渐孕育的时候，何况那个牧师带领我的最后那个哈，他跟我讲意向就是合一与宣教。我刚才讲的家应该是最完美，而在那个地方可以将养休息的，可以很自由来往，可以在那边各样的遭遇什么修剪都可以的。问题是在家是个教会，是个家，家和就万事兴。你即便传福音给隔壁的人，给楼上楼下人，给所有你要接触到的人，都一定的力量嘛。当然这份力量神呼召我们要往一个神所祝福的地方，叫做中国。但我们就凭着这一份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就真的就进去了。我们团队1988年进去，我的家教会在1993年进去，今天这25年我们成为中国的见证，他们如何兴起，如何在这种上帝的这种应许里面真的成为后面最大的荣耀。基督徒最多的竟然在中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上帝亲自在家教会这一路往前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上帝的印证，我们怎能不在这样的路上有份呢？
是，像曾牧师，你们从一刚开始去到中国宣教，然后在那里也建立了教会，到现在大概多久时间了？
25年。
25年了，哇！所以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扎根哦，也祝福了好多的人。 其实我觉得牧养教会呢真的常常要挑战自己。
对。
那特别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个性啦、或等等等的，或者是、可能会有会做让你伤心的事情，或者你可能会有失望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啊算了好了。不要再继续误会。哇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为什么？
那上帝的爱怎么样帮助你推动你啊？
这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这一份啊意向的这种呼召哈、啊。我从我这个过程，包括和病人，包括这些，我已经相当的执着，上帝的话绝对信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那一年要出国之前呢、我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美国的一个白人聚集的教会。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呢，西雅图。他们在那个地方在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当然用英文简单的我都听得懂嘛。他居然在我在坐在最后面跟我的牧师去的，他居然这样呼召我出来。那我就跟我的牧师说、在叫你了。理所当然嘛，怎么会是我呢？我刚刚按摩而已，1989年刚按摩而已啊。他说不是。这指我那个牧师，他一对父子、叫 John Clark 跟 John Daddy。那我就跟我太太上去了，结果他在台前就为我按手祝福，我跪下来帮我祷告祈求祝福，原来都是为了中国的预备。天哪，他哪知道我去中国？他每一句话每一个祝福竟然都是关乎中国。而且我在被祝福按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又是异象的，因为刚才我看了天使嘛，那个孩子好了嘛，现在我看到一个画面，结果我看到那个画面竟然有12个穿着中国农夫装的那种，有没有很谦卑的跪在我的面前，我为他一个一个按手祷告。我这种感动我放进去，我流泪，我接受了，但是我很快就不在意了，因为这就是一个图片嘛。哪知道我隔两天我是要从台湾进中国的哦。我第一站到武甸，就是安徽的地方，合肥机场。带到最后的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叫士独，士父杜姓人家的地方，在做一个5天4夜的培训。我在第4天第5天我就呼召他们出来，结果看到天气完全变橘红色，每一个人口上的话语竟然都是你听不懂，刚才我讲的那些话都是天国的话语，在诉说上帝各样的作为跟荣耀嘛。我吓呆了耶，连那些煮饭的欧巴桑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呦我的天哪，晚上又吃了大锅饭在那边呢。你看上帝做那么奇妙的事。结果到第5天隔天竟然呼召12个人出来，我不是呼召自己出来，刚好就12个人。
就他们自己凭着感动出来的。
对，呼召出来的，我不是12个人出来，没有啊。出来我算了，竟然12个人，有老有少有各地的代表出来。原来他们当时正处在分裂的状态，上帝用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这种不怕死的这种，有没有居然被竟然做这么大的事，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合一，于是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印证。请问我要不要继续建造教会，要不要再往大陆去啊？当然要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
哇，所以就在那一天就为这十二个人祷告。
是。
哇，就好像你那一天看到的那个画面
一
样。一
模一样。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我们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轻易的放弃。
是。
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呢，要请这个曾牧师呢更多的齁、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其实曾牧师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也是发生在中国的。
国
待会儿呢就请曾牧师来分享。
更新我生命，
云彩飞扬，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曾荫卿牧师的生命故事。那么曾牧师呢，我们谈到您后来被安立成牧师之后呢，你也领受了这个要到中国去宣教的这个意向，不只是在台湾建立了教会，也去到中国那边建立教会。
因为25年来我们是一步一脚印，而且神一路就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嘛，用神迹奇事在那边发生很多，在台湾你可能很难用脑袋去想象的。不是我很有能力怎么样，但是每次的讲道就让很多人很自然的就认罪悔改，而且好多他们所谓的疑难杂症就带到前面来。但我老实讲，我不是这一方面真正的在行啦，严格讲起来来说，但奇妙就是因为那份爱的触摸，我用信心为他按手。隔一年他来了，他告诉我的叫曾爷爷，叫曾爷爷。他的孩子本来不孕症了，现在出生了。
哇，
七八年十几年不孕症的，然后这个病那个病，哇，非常的奇妙。有一次呢，我也到安徽的一个乡间，然后一个妈妈因为很辛苦，她必须要卧床在病。我进去就说好臭哦，因为她大小便都一定要在家里自理。原来她有痛风，不能走路，而且肿得像腿一样大。后来我也就是去了，然后为他按手，就因为爱为他痛哭流涕，我在干嘛，好像替他认罪有没有。结果你知道为他祷告按手之后呢，他说有一股热流，就他说就在那个地方，他的痛风眼睁睁看到他就消下去了耶，咕咕咕咕咕咕就算消下去，然后他就当场就站起来绕了三圈走路，他说上帝完全医治他。天哪，哪有这种事，我又不是神医布道大会，对不对？还有一个我在那边一直在那边不断的传递传递的，你知道他们人是拥到那种热情，是把你挤到像什么一样，自然就全部哇，就是一大片人根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要过去为他们按手，都要像游泳过去一样，游人海这样过去一样，
就把人潮拨开。
对，要稍微这样，他们虽然很有刺激，但他们很渴慕。结果为了按手之后呢，有一个人忽然大哭起来啊！哇，哭的那个声音真的不是一般人哭的声音，用喊叫的那种声音啊！结果他这样正在喊叫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妇女就讲了：“丫头啊，丫头啊，上帝医治你啦！”就这种音调，因为他们都讲丫头丫头嘛，哈。
哦，是。
结果你知道，原来那个孩子是18年来都不会讲话的，
哇，
这个哑巴哎，被医治了。所以，我看到在大陆。上帝做那么大的事，哪是我这个就是一个小医生可以去做的事情。从第一次那个意象让我看见到医治，一路以来都在做这种释放医治的工作。这不是我们所谓的医学布道大会啊，但神就这么样殷勤，他们一个一个都被悔改过来。所以我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带整个教会的同工各样的一种服饰配搭，最主要是建立他们的一个系统，是他们可以起来，所以培养当地的同工是我第一个要职。所以每次我去就把同工召聚起来，开始慢慢训练他们，讲道给他们听，带着他们做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到那个地方绝对不是秀一番走人，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训练更多的工人。果不其然，你看了，我们刚开始从安徽做了5年，中间我们又看到一个癌症在脖子上的那个勇士，在山东我们又去做了2年，然后之后呢，我们又到河南，我们又到特殊的经历，我们又到乌鲁木齐，3年之后我们在中间又差不多5年在哈尔滨，那哈尔滨之后我们又回到北京天津也建立了据点，我们再回到上海，因为这边有从台湾过去的我训练的同工叫萧远牧师，这样一路再到温州，再到厦门，再到深圳，绕了一大圈，原来深圳让我培训了当地的一个同工，回到他的老家兰州无影，去那边建立了教会，到现在又建立了西安教会。你看这一路25年风尘仆仆，上帝在印证我们每一个人所传的道，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工人嘛。结果在那一年，因为要从兰州的一个武威很冷的地方，然后必须要马上转机兰州到西安。为什么？因为我要到滁州去，滁州就是安徽东北角的一个小乡镇，那个地方必须到南京 下站飞机，然后再坐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钟头，再到那边已经半夜凉，差不多一点钟了耶，很辛苦，从一早这样子，温差之大。我讲的不是说那个环境怎么样，我讲的也不是说旅途劳累，因为我身体一直很好啊，我是一个运动健将，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不可能会心肌梗塞，因为我自己是医生，我配了药方，我吃了十几二十年的长生不老药，我自己讲的，我自己处方啊，包括所谓的预防啊中风啊，预防这种啊血糖啊，很多还有高血压的这种种种，我自己一直觉得很有，我又身体又好又吃药，哪想到那一天晚上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我同工跟我在一起嘛，住着一个男的嘛，我就说我有点累，这里有点举不起来，酸酸的。我在讲
这个肩胛骨这边，手臂这边举不起来，
然后颈部好像有点要抬不起来，就有点这样酸。那、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司空见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酸痛，人家帮我按摩一下就好啦，我哪知道那一天是这个样子？所以根本就你来不及说那一天会死，他竟然就死掉了。
就突然断气了，
就突然，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断气啊，我只知道很酸很酸，我想休息一下，一躺下去，那个同工才开始喊叫，那时候我已经
没有意识了，
没有意识了。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我怎么知道这些过程呢？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忽然就不晓得在哪里了，所以我很经历到原来死叫做睡了一觉，我真的什么都没想，什么到天堂地我都没有啊，就是真的很 peaceful。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在跟我陈述说，我忽然怎么一瞬间我的脸就变黑了，那个我晓得，因为已经缺氧了，当然变黑啊，会化，然后整个手脚是痉挛的，挣扎久了之后就没力了嘛，就整个，然后渐渐侧我呼吸没了，心跳没了，完全就死亡了，所以他们就很恐慌，在那边呼天抢地啊，怎么他们不会祷告，我跟你讲，到那个时候只有不断的唱得救得胜哈利路亚，要不然就是主祷文，哪能够组成一套所谓的有规模有系统美丽的词藻的祷告词，根本不可能。我想他们就是方言祷告，赞美祷告，就是这样子。忽然中间有一个同工，他说牧师曾经告诉我们，有个最亲近的人，如果用他耳朵里面听他的声音，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声音好起来，这是我以前教他的，因为我曾经这样试过嘛，植物人就真的听见了嘛。所以这些教导在平常给他们，他们竟然想起来，他自然想起我在台湾的太太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声音就把它打过去用手机。我师母在那边叫哪里来的镇定啊，他们跟他讲你丈夫死了已经没呼吸了，他竟然说不要慌不要慌祷告。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处变不惊的样子，像他真的是一个，我上次他是外星人，好像不解人间这些东西，
真的是上帝为你配合的呀，
真的是耶。所以他在这种不慌不忙当中，他竟然开始祷告起来。后来是怎么样醒来的？其实我在有意识当中，我被神带去阴间，不是地狱哦。他说给你看看，你没有半个仇人在这里，为什么？上帝会给他们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连我死了他都这样安慰我，你看上帝多厉害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平安，忽然在平安当中听到一些话了，一些声音是我熟悉的声音，因为我太太祷告起来如果很迫切都高八度，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声音忽远忽近忽远忽近，我是很想跟他对话，我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啊。
是，
忽然他们形容的时候，我忽然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喊出来，我就醒来了耶。
哇，
他们说前后就15到20分钟，
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
听众朋友
好像是演电影哦。
是啊，
那后来这个醒过来之后呢，就赶快去医院做检查了。
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你不能说哦，
很危急啊，
就完全没事。他那个15分钟20分钟，我跟你讲，在我医学，我是医生嘛，3分钟5分钟没救就没有了，不是死了就植物人了，要不然就各样的并发症都跑出来。15到20分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如果没有醒过来，请问你做支架有什么用？所以当我推进去的时候，那个简陋到极点，那个所谓的人民
医院，你说那个医院吗？
怎么可能呢？但上帝给我一句话，我让你死都复活了，你在这里做就好了。那很多同工知道我这样是急得要命，常常给我安排上海，安排南京，有没有？
所以是要动手术，是不是？
对，他说黄金时间一错过就真的死掉。 医生讲的啦，当然上帝能做任何的事，所以上帝就给我进去的时候给我一句话，死都可以叫你活了，你干嘛一定要选择上海呢？就在这座，没想到我在那边做的那个医生竟然是已经身经百战经过很多的个案的人，很年轻哦，给我的那个住院的地方竟然是他们刚建好而且没有人用过的那个床。你看上帝这样的仆人，
是第一个使用的，
我是第一个使用那张床，而且在护理站的门口随时能够监控的。当时我的心脏已经 50% 以下的功能，再不做两个支架真的没命。当然我讲的是医学了，神都叫我活了。我到现在在振兴里面复诊，你有没有这六年来吃药，我的功能还没有恢复到 42% 耶，医生真的没辙耶。当你这样的人还能像今天这样的活泼，能够讲那么大的声音，还是没有完全没病一样，是神的保守。
刚开始在跟这个牧师哦，在访谈的时候呢，牧师有谈到说今年已经70岁了，真的看不出来啊，就是很年轻、很硬朗、很有活力。
是，
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哇，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感丰富的这个表达。上帝真的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医治我们，
是，
然后好像在最危急的时候就为你预备了那间好像看起来很简陋的医院。当牧师你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个死里复活，你觉得你对生对于死亡有什么样的体会？
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可能我们有些人会忽略，尤其是耶稣描述到拉撒路的那一段，两个姐姐都非常的恐慌啊，耶稣啊，如果你早一点来他就没事了，他是神的话早来晚来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第二个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生在我，复活在我，所以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我们中文翻的，原来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就信他的人就永不死。你信这话吗？永远不死，这句话就把生死连在一起了。你生活跳跳的，没有神的灵，没有真正的永恒的意义，你是死人啊，你是死了，你已经有神的同在，你是活人啊。所以对我们这些成为神儿女的，不要说基督教徒或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生死本来就是一件事，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只要死过那么一次，就是我1980年4月6号跟我太太一起跟耶稣同死同埋再同复活，我就不再经历死亡。所以他信的人还信的人就不再经历了，这是真的。为什么？因为第二次的死不会在我们身上。就像我刚才讲的，基督徒肉体会死，但只是睡了一觉，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活过来接受他最后的审判了。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么短暂，就是永恒的话，明天就是死亡来了，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对生死的观念其实是这样的淡然，但是不是说唱高调，它就是一回事，因为明天绝对不是我们的。
是，所以当真的我们的生命来经历到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那种对于生死是很有安全感的，不用担心说好像自己死后到底会灵魂飘到哪边去啊，我们非常肯定知道自己会去到哪里。当然我想这个也真的是会改变了我们对于今生我们所追求事情的这个价值观。对于曾牧师您来讲哦，作为牧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你觉得那个当中的那种喜乐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你看我当医生也当得很快乐，
是，
但是医生有一定的瓶颈，不是说那个病人或怎么样我就没辙啊，用多少的爱他还是误会啊，但是你看有神的介入都化作极大的平安跟祝福，这些理事不爽。而且呢，很多病人呢，以我个人来看呢，那些孩子的生病呢，或者是他们夫妻之间呢，或者是婆媳之间呢，其实都不是只有外表的这些病，是心理病了，家庭病了，价值观病了耶，这些东西你拿什么医呢？难道看精神科吗？所以这些我们如果在适时的把医学 再多的一份爱给他，叫做从神来的力量。我相信这是灵魂体全然的得医治。
而且我觉得呢，透过曾牧师的分享哦，好像牧师的这个工作呢，跟永恒连结，
是
做跟永恒有关的工作。
但问题是，牧师如果是职业，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义了。
是
牧师两个字，是因为他是 pastor， 他是真正会生才会养的人，他不是到神学院毕业就当牧师的。你没有孩子，怎么叫做牧者呢？你没有养起哪来的牧者呢？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自己在生养当中，即便我们没有读神学院，你只要在这种爱里面能够一个一个去把它像生命一样把它生出来，成为你属灵的孩子，你自然就是一个牧者哦。而当我们觉得我们奶水不够的时候，你自然会去渴慕很多的地方来保持你的奶水更足，是为了爱这个孩子吗？于是我们去读神学，我们去读属灵书籍，我们去做这样的追求就有意义。如果倒过来，你没有在这种生养的这种爱的里面去传承，你只要为了某一份职业或者一份所谓的 degree， 对不起，那跟永恒还是无关了。所以我讲了这个医生，我很庆幸还能够当牧师，而且是在医肉体之外的那一部分的全备，让我们成为灵魂体全备的人。
谈到这个生养哦，这个要能够生，把它生出来之外，你不能把它丢在旁边，你要养它，你要陪伴它。其实这个生养过程中会花很多的时间啦、精力啦，投注很多的心血跟心力。我在想哦，这个生养就好像做一个父亲。我曾经听过曾牧师有分享到说，就说如果说你缺乏父爱，那你就去做别人的父亲啊。这个说法非常的特别，也很有趣。能请曾牧师更多的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是因为这也是上帝让我在一个光景里面领悟到的信息。我一直对我的老爸不理解不谅解啊，所以我们是1979年我们就移民到美国的一家族。当时我没有办法跟我爸爸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
你说跟他说话见面啊，
虽然我们也知道了，然后可能也一起在短暂的洛杉矶生活过，但是那种还是和谐不了嘛。所以当我生了第一胎在美国，第二胎我就回来生。生了以后隔三个月，忽然我家人从美国打电话来告诉我爸死了。
好突然哦。
我竟然第一句话告诉他活该死得好。我到现在讲起来我都很罪恶，因为那个恨没有解开，那个委屈没有解开。后来我停了两秒钟，我就跟打电话给我那个亲人讲，我说你留着他的尸体，我一定要去看他。我就好不容易在一个月以后就到了美国，我就亲自去看他的整个遗体，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父亲。上帝给他最后那一刻是这样的荣美，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也负起责任来做追思告别。我做了我姑妈的追思告别，我做了我哥哥的追思告别，我做了我爸爸的，后来我做了我妈妈的追思告别，这四个重要的人都是我做的追思告别礼拜。上帝给我那么大的恩典，结果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件画面，我常常看画面的人，神经常让我看到那个画面哈。那个棺材在我家，我四岁的时候回到我爸爸这里高雄，那个棺材是滴着血的，滴着那个汤的，很臭，因为是尸体嘛，原来是我爷爷的尸体。这些外面的女人生了孩子全部不理他，竟然把这个尸体丢到我爸爸原配我姑妈跟我爸爸的家里来，就是那个诊所。我说这个是什么啊？他说这是阿公呢。我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很臭啊。上帝就让我看到，原来我爸爸在这样的委屈跟里面也是受这样的侮辱，血都不要了竟然把这个丢给他。原来爸爸从小也没有父爱，他也不懂得怎么当父亲，你有什么资格去埋怨？上帝就医治了我，爸爸也是人家的孩子。这些真理呢，我到处去传讲了，就很多人得医治，很多人真的从这些信息的释放。因为这个时代这种亲子关系跟父的这种权柄跟整个上帝的托付断了层了，没有恢复到上帝起初那个爱里面去嘛。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抱着他的身体痛哭，我说我们家天家要相见， 我要好好在这牧师的领域上去替你完成你所没有完成的事情。于是这样我们恢复了那种爱。所以对父亲的这种关系我是相当的深刻，当然我就能够在这样的爱里面对我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就得着了他们，我就成为我爸爸在爱着他们，我也享受到我爸爸了嘛，所以完全恢复父子亲情，完全得医治。
在这个牧会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好像承担了这个父亲的角色，然后好像也在这个过程重建了自己的童年，也重建了自己的生命。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时自己也领受了这份爱。
是
当我们生命觉得很痛苦啊，或是觉得很受伤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去付出爱，因为付出爱的时候，上帝也会把更多的爱加给我们，医治我们的心灵。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其实曾牧师还有好多很丰富的故事，但是碍于时间有限，我想曾牧师能不能够用自己的这样的经历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最后几分钟我想用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在传道书3:9的地方说，上帝叫世人劳苦是为了让他们在其中受经验，人你必须劳苦但不要变成重担。为什么要精炼呢？就是精炼我们离开神以后那份劳苦的价值。原来上帝把永生安置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去经历它。不管你从原生家庭的，不管你从父亲关系的，不管你从同事之间的，都在经历这一份上帝的信使跟慈爱。因为那个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是没有分基督徒不基督徒的，世人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有限的去经历跟他的关系。因为永生其实就是神自己，永生不是一个 tense， 不是一个将来的世界，不是一个未来的时态，不是，永生是他自己。所以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叫生命留住，传道书8:8，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生死之间本来就是一场征战，而且无人能免。今天所有的听众，不管你基督徒或基督徒，我们都严格讲是上帝的孩子，只是你还不认识他而已。那今天我们在各样的劳苦重担当中，不要成为一个咒诅，而是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年日，因着他的永生在我们里面，你不用担心也不要害怕，因为他随时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在这永生一直不断的，在有限的时候一直不断的经历他自己，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为了要炼净我们，其实不是只有那个杂质，是让我们原来就属于他的，我们今天经历到各样的事情，他帮助我们完全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心意跟荣耀里。愿这一些简单的真理，在你受尽各样的煎熬或者是各样的 trial 是试炼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眼中宝贝的孩子。愿上帝祝福所有听到的每一个人，愿神祝福你们。
是，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曾荫卿牧师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曾牧师，谢谢你。
谢谢云如，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真的非常的感谢台湾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荫卿牧师来到节目中分享他建立教会在宣教里面所经历的奇妙的事迹。在圣经的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可以知道，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他爱我们，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借着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被拯救，也使我们有能力得以过新的生活。这福音呢，就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好消息，他带着生命，他带着能力。而今天借着云彩飞扬曾荫卿牧师的故事，要将这好消息和您分享。 你是否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这一份恩典的礼物呢？好，如果你愿意多一点的了解，英如邀请你来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带领你了解基督信仰，认识上帝的创造，上帝对你生命的计划还有心意，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我相信透过圣经函授课程，对于生命你将会有全新的发现。而今天呢，我们也取得了曾荫卿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总共有两片。那第一片呢，就是谈到曾牧师过去的成长的经历，上帝如何帮助他走过患难，走过这些心路历程，化咒诅为祝福。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呢来索取曾牧师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当做一份礼物和人分享，祝福你的亲朋好友。好，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和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愿又真又活的上帝与你同在，使你每天的生活有信心有力量。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